来看路加福音的二十章，这一章呢，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呢，就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我们在马太福音有过分享。十九章的最后呢，其实法利赛人已经要杀他了。那四十七节，祭司长、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那是因为呢，耶稣在圣殿啊赶出做买卖的人呢，这个其实很大的触碰了法利赛人的利益啊，就是这些官长们的利益。那另外呢，那百姓呢也都听他啊，所以对官长来说，这也形成了宗教上的威胁啊。那这里呢，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人是因为我选择不要真理啊而失丧的。所以在二十章的这个交锋里呢，耶稣每一次都是想把这些抵挡他的人呢带回到真理上去。耶稣总是用推动他们去思考真理的方式来回应他们，但是他们却屡屡呢在自己对世界和钱财的这个喜欢的心里啊，他就是想把耶稣杀了。所以他们是因为喜爱钱财要杀耶稣，这个决定已经定了，所以不在乎真理，所以真理对他们没有意义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人的悖逆啊和神的爱啊。从二十章里，我们先一个个看几个小点啊。先看第一个一节到第八节这个故事。那他们挑战耶稣的话呢，就是你有什么权柄呢啊？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呢？耶稣呢很智慧的问了他们啊，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天上的还是人间的？所以这个话呢，我们站在主的角度，很显然主想让他们思考一下，你到底是要真理呢，还是你其实就是想杀了约翰，就是想杀了耶稣。因为事实上呢，他们最后选择是不回答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是人间的，百姓要用石头打死他们。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他相信约翰的道是从人间来的，他就应该坚持嘛。那如果他相信不是呢，那是从天上来的，他就应该相信嘛。所以他并不是想要真理啊，真理就是我，无论我的结果怎样，那真理总是不变的啊。无论我在地上是死是活，耶稣都是活的，耶稣都是在那里的。所以真理，哪怕我们不用属灵的真理，我们用地上有形的真理啊，无论我今天是在不在这地上，太阳都是在那里的，地球都是在那里的。地球都是圆的，地球都是围绕太阳转的，这个不会以我生或我死会有改变的。所以在这儿，如果我觉得我要死了，所以我就承认地球是方的，地球是平的，这样我就可以不死。这不是一个对待真理的态度啊，这是我是看我的命比这真理更重要啊。所以耶稣无非借着这个故事呢，来显明啊，法利赛人他们不是想追求真理，他就是想怎么样能够把耶稣除掉，让他们继续赚钱，也不能得罪百姓啊，这个是他想要的。所以他的结果呢，就是这不行，我不能再回答了，再回答他的利益会受损了，百姓要打他们了。所以无论耶稣讲的对或不对，他其实不在乎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二十章整个到后面都是这样的啊，显明的，因为二十章都是话语的交锋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就是看我地上的利益，我地上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那其实真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如果让我把黑的说成白的，能保住一条命呢？那我肯定也会说，这就是白的。无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地上来的，那我重要的是看 老百姓会怎么看我啊？我的这个圣殿的这个生意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所以这个是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呢显明的。法利赛人他不想听，他其实不是想要弄明白到底为什么，不是求知的心啊。所以二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呢，还是同样的，法利赛人又来了啊。所以耶稣这一次呢，他用了一个严厉的方式来警告法利赛人。这样的方式呢，不是说现在会怎么样，而是说最后啊，十五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到十八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呢，如果我们配合当时的场景啊，那法利赛人都听明白了。十九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虽然他们的回应很愚蠢啊，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这个是很愚蠢的。我们很难想象去下手拿一个能让死人复活的啊，能死了四天都能让他复活的人啊，这个怎么，就像我拿个刀去砍水流，我怎么砍呢？这法利赛人他们这不鸵鸟吗？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呢，他们的确就是不要听任何的真理啊。所以耶稣在这儿呢用的话呢是警告的话，就告诉法利赛人，你们如果一直的拒绝啊，你先是拒绝仆人啊，葡萄园主就是神了啊，先打发的仆人就是先知了。先知就是旧约的所有的先知，耶稣之前的最后一个是施洗约翰嘛，施洗约翰也殉道了，也死了，所以他们又打伤了，最后又杀了仆人，然后呢，主人把儿子差来，神把圣子基督差来，那他们要把儿子杀了，所以耶稣在这说呢，最终神要审判他们的，要把谁砸得稀烂嘛。就是你悖逆的人，你最终要承受后果的。所以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呢，他知道比喻对他说的，那他却回应却是我还是要选择杀了他。这就只能说呢，他们立定心志啊，就是想要地上的东西啊，他无所谓永恒的话了。说但凡也能想一想永恒的，这时候先安静去想一想，就会起敬畏的心呢，就会起惧怕的心嘛。所以再一次啊，耶稣不断的用自己的爱呢想要挽回他们，他们却在自己的悖逆里呢越走越远啊。所以当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前面是来质疑啊，如果说二十章的一开始啊是质疑耶稣，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到二十章中间往后，十九节往后呢，他们就开始设陷阱了。所以质疑呢，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就是被耶稣所做的事啊所激怒的状态啊，觉得他想要显明自己的权柄。到十九节往后呢，他们就是一个诡诈的状态，就是我一定要杀他，不惜用诡计啊。事实上最后他们也是用诡计买通的犹大啊，虽然犹大卖主是不对的啊，他要行自己的得自己的报应，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也一样啊要被审判。所以第一个他们试探主的就是凯撒，纳税给凯撒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可以打引号的吸取了教训啊，他们知道呢不能够得罪众人，但又要呢构陷耶稣，他就想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把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个故事呢和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的故事对比一下，看见法利赛人在罪性上是进化了，打引号的进化，升级了，变得更聪明了变得更诡诈了，就他知道我这个问题问出来呢很难不掉到陷阱里去如果你说不纳税呢，那马上就可以交给凯撒，交给地方官，如果纳税呢，那百姓就都生气了这个 就不会让他们陷到二十章一节到第八节的那个苦那个困境里。他们说这如果施血汗的洗礼是从地上来的，那百姓要不高兴了。在这呢，无论哪耶稣怎么回答，两个回答耶稣都要给法利赛人一个借口来杀耶稣。所以可见呢，这个时候他们是想好了来的，这就不是一个脱口而出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来质疑你的。所以选择之后的结果会使人呢变得更加的悖逆，就是他定义是要杀耶稣了以后呢，他会开始用诡计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耶稣的回应呢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并没有掉到陷阱里啊，耶稣一样的带他们再去思考真理。真理就是事实上地上的事会过去嘛，凯撒的物就是属地的嘛，神的物就是属天的，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啊。所以这个并不是矛盾的。交税你在地上交的是地上的国嘛，是地上的王啊，那你交给他嘛。因为你无论交或不交，地上都是我们身体都是尘土，都会走的。所以能听明白的就一定是活在灵里了。但这句话呢也完全符合旧约的圣经。所以法利赛人就得不着把柄啊，敌人就得不着把柄。恰恰相反呢，耶稣借着这个呢再一次把当众听的众民呢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思想真理。所以每一次的真理光照下来呢，人都会无论愿意不愿意啊，都会有需要一个回应的选择的。那或者是越来越悖逆，或者越来越柔软顺服。27节到第40节呢，这个是换了一波人来啊，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是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是比法利赛人更加世俗化的啊，他们是受希腊化影响很深的一群宗教人士啊，就打着基督的名义啊，打着神的名义呢，在地上过这个富足奢侈的生活的，就这么一批宗教人士。所以他们说没有复活，因为有复活他就得必须面对有神审判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最后呢，耶稣又把他们带到真理里啊，就37节说摩西说啊，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主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在这呢，神继续用真理啊，让他们想一想，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们可重要了，因为是先祖嘛。如果你们的先祖摩西说他是神，是他们的神，那就说明他们在未来一定是活着的，因为神不可能对着死人死了就没了，什么都没了，神对着没有空的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不可能。所以这只能说明他们最后一定会复活，但是呢我们得凭着信心相信，因为现在没看见，那时候的犹太人没看见，我们今天也还没看见。所以撒都该人是因为不信呢，他们不信，所以他当然说没有复活。那不信的人就跟无神论的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为什么相信有永恒呢？因为我不相信神，我自然现在就吃喝快乐。所以在这耶稣用的方法还是把他们带回客观的真理，让他们想一想，但是呢我看见有个特点啊，无论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呢，还是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耶稣都是把人带到啊思考永恒的点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我们在这地上所有的想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其实都是因为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范围给框死了，就框在一定在地上想明白。当我们跳出来，我不是地上的人，我是天上的人，这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我们总是把自己呢陷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是 大大的低估了自己，轻看了自己啊。神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些，所以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呢，信心的建立啊，是基于我们是跟神在永恒里有亲密关系的这么一个客观事实的啊，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是属天的，我们在这地上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啊。当我们有这么一个前提假设的时候呢，很多地上啊是貌似无解的难题啊，比方说怎么知道有复活呢？比方说这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就都不是问题了啊！这给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宝贵的看见啊！最后呢，耶稣就开始回击他们了。那这个回击呢，并不是要说我现在就定你们的罪，而是再一次用更大的光啊，来启发他们思考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句他们根本读不明白的经文呢，就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那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就是永恒嘛。如果我们不从超越时间和空间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时间就是叠加的，就是不断的往后延的嘛。那大卫的子孙一定比大卫要低嘛，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定比亚伯拉罕要低嘛。但耶稣说呢，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所以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要用石头打他。耶稣在这说呢，那大卫自己都说主对我主说，那就意味着大卫的子孙是他的主，大卫自己也承认，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最后这个光就总结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永恒永恒神，永远到永远的神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永远的，我们也要存到永远，不把自己放在这么一个位置呢，我们不能理解许多的圣经和许多神的道理啊。所以最后啊，45节到47节啊，主就开始警告啊，要防备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只以今生为绝对的。也求主使我们呢，真正认清自己的身份呢，让我们渴求的是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